要休息的继续休息，他们要听答案呐、啊。好，第一题呢，就是说他总前面有个铺述啊，这个铺述事实上你们不要被他误导，通常我的铺述都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陷阱。然后呢，第二题的后面我限单选，对不对？当我写到限单选，就会想说其他地方可以复选，事实上全部都是单选。那个限单选事实上根本是为了让你想想看会不会其他题就是要复选。你就会开始怀疑，诶，为什么我这题限单选而已，其他是不是复选？全部都单选题。第一题，修四谛成十六观智，是观察四谛的何者？有人选三啊跟八，三的话就是四形象，八就是十六形象，可是你要注意一下，我是谈是四谛，四谛将来加起来就叫做十六形象。
那也有可能是三十二形象。
那如果你这边没三十二形象让你选啊，
我们那时候就考虑说有三十二形象。
不行不行，因为已经有四谛，四谛唯一可能就是十六跟三十二，因为四谛乘四形象是十六，四谛乘四形象是十六，以后再乘上上下二谛是三十二，所以说比较高于四谛以上的一定要是十六或三十二，这样了解了齁？就是因为它的条件是在四谛往上乱，你只要乘上四就是十六以上的数字才可以选，所以说为什么没有三十二要留四，这是小小的用心，不是。哎，这个用心你们可以理解吗？就是要让你知道它的算法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四乘四以后一定在十六以上。那如果我写三十二，你就可以选。我就是要让你们多想，这个不容易选呢，因为你有八个题目，你要看十五个选项，你每一题都要看十五个，你每一题都要看十五个。所以说你后来就会越看越，如果说我今天在这个第一题后面我只有写16形象32形象，我没有写四谛，你就不会想，可是我把四谛放在下面，而且每一题你都要看，然后你就每一题都看，而且你的四形象你要看八次，本来没有怀疑的到后来都会怀疑，看了第八次，诶，到底要不要放。这种选题它难是难在这，因为它每个选项你都要看一次，这种考题啊通常都是考人家考到期末才会跑一次，平常不考这样子，因为这种考这种很费心。那第二题呢，修四善身之前啊必须要修五停心四念处，那这个四念处是以观何者为主，观何者为主，答案呢就是苦谛啦，不用考虑啦，这边虽然有极谛对不对，有苦谛，可是你今天如果选的极谛跟苦谛，那就应该要有道谛跟灭谛给你选，而且你应该我们都要清楚一下，就是说在五停心四念处的时候还不涉及到极谛，根本没有谈，他只在观苦谛的四个形象，就是身受心法的四那边而已，他所观的都是苦谛的四个形象而已。好，再来第十三题，把第三题，对不对？第三题的答案是十三。修四善根之前呢，要修枯念处，枯念处是要对治凡夫四道，那龙念处是要对治二圣四道，这两题应该比较没问题哈，这两题没什么问题。第五题，审律决定恶心关于一行嘛，所以说审律是一个刹那嘛，一般来说会是一刹那，然后决定如果也是一刹那，那这时候你就没办法在你对镜的那一同一个刹那完成决定，你就变成你要思考，那要思考的时候通常就会有所谓的误差时间，没办法直接在一对镜正圆柱镜的第一刹那就直接跟正相应，所以说这个时候还在中忍位啊，中忍位的话就是一行二刹那，上忍位就是直接对镜的那一刹那就解决掉，就是当场定案，对镜的同一刹那，那就是审律决定能够一行一刹那同时两个决定，就是一对镜审律决定 OK， 就是正圆来那个我们一对镜的时候一般有个词叫做正圆柱镜，正圆柱镜就是当你圆到那个镜， 而且你住下去了，而且当场那一刹那正缘住进的时候，你就同时完成了接收正缘住进，你同时我们完成了省虑，而且直接决定，就是让它跟我们接下来的受想行识要怎么办的全部 OK 了。所以它回到当它同时完成，而且是跟那个正相应，跟正理相应，同时跟正理相应，也就是同时与明相应，一个说法一个说法，与明相应，能够同时在这个时候处理完，在同一个刹那处理完，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我们就会同意的上人位，至少是在上人位，就是同时处理完了，对境的同一刹那正缘住境，同时省虑决定，那个就是反应非常快，非常的快，而且都不会偏差掉。那有没有反应很快但是都偏差掉？有，那就是他这边没有办法跟正理相应，没有办法与明相应。通常那种情况是他这边就会是与无明相应，与什么邪理相应，那种人很难很难误会倒回来。一般的话都这都要好几刹那啦，我们像我们的话都是一件事情都想几波，反正想到三四天啊，没办法这么快啊。那他们可以这么快的人，是他本身关那个心性关到很快了，那他的上他是上人位，才可以在同时一个刹那就解决，那是上人位。所以这边是中人位而已，中人位是答案是九。问一下你们，有你们每个人会不会都会有达到正缘住境的情况？在座的人有啊，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缘境而且住在境上面吗？只是接下来我们的神力决定是正还是邪啊，差在这边。第二个是差在什么速度，嘿，差在我们相应的是正还是邪。再来第二个是我们相应正邪的速度差在这，但是前面这三个都有，我们都有。好，再来第六题，通教以提法治观，观什么呢？观界内十二因缘理。那这个要以何者为代表？通教，通教的代表啊是谁？圆觉啊，圆觉，答案是圆觉。藏教的话呢，它是用西法治观，那是声闻。再来摩诃子观提到呢，次第三观非究竟，应当何者为究竟？一行三观，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观可以跟一行三观比啊。从假入空观虽然叫做假观，但它是属于菩萨观法，还有位阶，它并不是究竟的，对不对？从空入假观是空观，那是属于二圣住三圣共修，所以更不可能是究竟，对不对？好，体空观那个不用谈了，那个更前面，在那个在通教而已。再来第八题，三圣各有迷真迷宗者，请问迷宗，迷宗的是谁？迷宗的当然就只有菩萨，迷宗是在迷真完成，迷真迷真解决以后的人是谁？迷真是三圣所共迷，对不对？当这个迷真处理完的时候，就是必须要体达空嘛，体达空以后才有所谓的迷宗的本事。所以说迷宗的迷宗呢，他必须要能够出空涅槃的人，那只有菩萨啦，二圣就住在空涅槃啦，所以他根本没有迷宗的问题，所以唯一只有迷宗只有一种人，菩萨。所以很多人都被误导了哦，没有陷阱，完全没陷阱，只是他哦告诉你说能够有这个本领谈论他是不是迷宗的人，他必须要已经解决完迷真的问题了。好，解决讨论完毕。好，来，那既然如此，那个请各位下星期带第一本书来，我们那时候直接讲一下经文，用快速要看经文讲比较连贯。那各位，我们现在就来看，直接来看方便品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请各位先看一下197页的课文。各位可以看到这课文的部分呢，它的第一节以全时四方便，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第一节的部分呢，以全时四方便，这个方便就是指方便品。以后呢，从第二品开始啊，智者大师的文度就一致性蛮高的，大概都是分三节。 第一节他就是告诉你他要试他的这个晶体，如果这一品是方便品，他就会试方便品就省掉。那如果是它是譬喻品，它就是说以什么来试譬喻，比方说锡檀啊，它就会用各种角度，所以它第一节都是在谈晶体，它要试这个晶体。然后第二节来往下一下，第二节的话，它就要告诉我们说方便品呢在的地位，就是这一品在整部法华经当中，它是在法华经架构里面的地位如何。然后第三节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一品的架构，所以第二节是大架构当中的小点，第三节呢是把这一个小点呢再把它开展的更细，这样清楚了。第二节是在整部法华经当中方便品的地位是机门的正中分，第三节是把这一个小点它里面是如何的描述再做一个开显，所以真正的消文是在第三节架构的部分才是进入所谓它每一品的消文。那各位如果往以前看到，为什么这次我编文句这么快乐啊，因为以前我看很多书，他们一开始就把经文开始跟法华文句要对，但是对不上，等到后来自己一开始一路编下来，就发现原来智者大师啊前面有两个大项目啊都不是在讲经文，难怪怎么对我也对不上。然后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前他们会让人家觉得读起来很辛苦了，然后自己在做的时候就为了这个架构想了很久，然后把整部文句看懂了以后，才发现就真的应该要把它切开。他智者大师的理路一向如此。好，所以跟各位介绍以后，从第二品开始全部第一个是在试晶体，第一个段落都在试，第一个大项是在试晶体品题啊，不是晶体品题，就是这个品名，在试这个品名。我讲错，对，我刚才纠正，我刚才全部讲晶体，对不对？在介绍这个品名，不是晶体，讲错。第二节的部分就在介绍说这一品在整部法华经当中它是居于什么样的一个枢纽位置，它的地位如何。第二节就在介绍这一品在整部法华经当中的地位。但它第三节的部分就是在介绍这一品整个的架构，在做消文的部分，在做所谓的正式在进入消文的部分。以后开始都是如此的模式。所以当他在解释这一品的品名的时候呢，因为他要阐述他就会开始引证，说这一品的品名啊，他要引证的时候，他就要述诸经，还要述他后面前后的经，前后经文来引述他的品名，来解释他为什么是这个名称，那他在这里面有什么用途，而后为第二节呢他的在这部经当中的地位做一个开显。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以后每一品，第一节跟第二节啊，都是最枯燥的，最没有经文故事可以看的，第三节呢都是最精彩的，以后如此了，从此开始都是如此。那今天既然没有带经文来，我们就从最枯燥最无聊的地方开始了，这个要跟你们预告，从此以后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枯燥有趣，这样子起起伏伏。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一节的科文。虽然看不是有看跟没有看，可能一下子第一次听到没那么了解，我们还是要看。它这个有分略跟广，智者大师的情况都是略跟广。它的略说就是为让我们大概有概念，有概念以后，他怕我们对他的宗旨啊不是很了解，他都会做一个料简，让我们更确定他要讲什么。料简就是问答，透过问答问的地方来讲一个非的。然后透过答的来显示，就是刚好一个减非一个显示，智者大师常常做的手法都是这样。不要用直接用朴素，怕人家起问题嘛，所以他就用问的方式。那广释的地方他都会讲说以前的人怎么说，就是旧解。那我天台我们要怎么说，那他就把他的说法再分为几个部分。那像这一次他就会分为有所谓的四句跟十法八番。那这个四句的部分呢，请各位翻到那个203页，四句的部分他 他就有介绍说，第一个就是第三行203页的天台西法华文具西经，203页第三行，就他说要介绍全实，因为方以全实来介绍方便品，所以他必须要先介绍他的全跟实是什么意思，才可以再来解释方便。这个四句，第一句呢就是一切法皆全，所有的法都属于全法。第二个，一切法皆实，一切法都是属于实法。一切法亦实亦全。第四句，一切法非全非实。好，这是属于四句。那这四句呢，就底下它分两番解释。第一番就是从第五行到第十四行，这是属于一番，对不对？再来第十五行开始，我们看到又是出现一，对不对？这属于第二番解释到第二十四行，这属于四句分别。那所谓的实法呢，204页看起来是文字不容易看，没关系，205页帮你整理好了图形，一看就懂。205页上面有个图，有没有看到？哎，好，就告诉各位说，第一个有理事，就是从理，那这个理呢，来，我们直接开始看哦，就直接进入来这里面。理的部分呢是真如本净，有佛无佛都不会变异的，这样子呢的理才是属于实的。那所谓的全就是属于事的部分，所以说实是理，就理跟事这两法这两个来对应的话，理是属于实，事是属于全。你有没有把它圈起来？205页第一行有个小括号一，有没有小括号一？小括号一数过来的第三个国字，就是实的那个横线下面的第一个国字，顾一鸣你帮他圈一下，这个字把它圈起来，这个实跟全拿掉，哎，因为上面就有全跟实了，所以都一样。这个地方要谈的是理，理是实，那全呢，事是全。好，那这里呢，理是，那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虽然有理跟事的角度来看，好像一个是全，一个是事，但是呢，如果再从理跟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啊，就可以把这个事本身它背后也要有一个理来运作，对不对？所以说就可以把前面的这个理事啊皆名为理，这两个呢就全部啊，等于这个理教的时候，谈理跟教的时候啊，理这个理本身就包括了前面的理事两者，就等于这个二的理范围大过于一的理，它包括了一的理，也包括一的事，它称为总前理事，就是把前面的理跟事合起来，在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理是前面一的理，也是前面一的事，那它都是属于实的。只有在教的地方，就是对外的角度画它的地方的时候，它才是属于全的角度。字形上面，只要是理是事，都是实的角度了。好，然后呢，那既然它是实，那它接下来谈好，那我全的角度再来看啊，既然教是属于全，所以说教的里面呢，是不是还可以分全实呢？只要是画它的部分，是不是有实的也有全？它说有分。当你能够是属于依教求理的时候产生的正行的这个部分啊，依教求理，而且你的这个教呢，没有，这一句话很重要，没有进去浅深之意，全部都是顿法的意思的话，就是实教实无进去浅深之意，没有这样的差异的时候，这是属于教实的。那有进去浅深的差异的话，就是属于全法，就是教他是教全的，一个是教他是实的。差在哪里？差看出来了吗？有哈。那他说好了，那你实的就解决了。那有浅深的当中有没有再分全实？就一层一层分，一层一层分。有浅深的当中有没有再分全跟实？他说有啊。浅深的当中如果是属于顺理的，是属于实的；违理的，是属于什么？全的。你帮他圈起来，顺理、违理都有跟到。 然后他在讲了，好，那违理的，违理的既然是虚妄就不谈啦，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那顺理的当中有没有再分？他说有，因跟果来看，你从他的行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他能够克果，能够是真正能够克果的，就是他真正能够取证的，那才是实的。如果他只是暂时有一点点功用性的，那都是全的。那既然是暂时性的，他就忽略不谈。那能够取果的里面，他再把它开始分啊，有没有体用啊、见顿，他就开始分成两路，一路下来咯。那虽然划分两路还是有交叉，他说体呢，如果是取证上面来讲的话，它是即实相无有分别的，那是属于实的。那如果是利为它而来，由这个实相而后来变出一切法，那个一切法是属于全的。实相即实相的部分没有分别，这个实相的部分它是属于体，那这个体就是实的部分。那而后由这个它从用的角度而后开立一切法，那这一切法看起来它的一切法的相都是不同的，所以有差相不同，那是属于全的部分。那因为这个用顿用的话呢，如果各位来看的话，我跟你们看一下，这边看一下这个点的地方，这个地方他们看到一个用顿，虽然上面画的是这样直直下来，但是这个用啊，可以把它再画一条线过来，就是用虽然有用见，但是用也有分为用顿，那这个用顿是它就从实相画下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画一条这样过去。哎，对，它的见号很奇怪哦，是颠倒的。对，这样清楚，这样就是用立一切法，但是立一切法当中它有分为顿跟见，它的用上面来有看它用什么，但是这个用的背后它的体是即实相的，它大概也可以是用顿。再来又见令究竟还顿于还合于顿，来把这个还合于顿，最后你还是合回顿的话，就是属于实法还合于顿。但是呢，什么是见法呢？就是不合于顿，不自合也不合顿，就是它本身是隔别性的、隔离性的，就是这样，不自合也不合于顿。不自合亦不合，自不合就是说我见法跟见法当中彼此也不能合了，自己不能跟别的见法，不然见法不是有很多种吗？见法不要说他会不会去跟顿，觉得就是你们现在意思是说到底在讲的，就是这是顿法，这是见法，哎，这样比不好比，应该要拿，嘿，这样子有找到工具了，这是见法，这是顿法。他们两者不合，这是后面那个没问题，对不对？然后不自合意思是说我这里面的每一个还不能彼此合，都是见法，从见法里面来看它还不自合，但是见法有很多种嘛，这样了解了齁。它是先分两个大的区块，然后再把这小区块里面再来谈它自己小区块里面还能不能合的样子，不是光从电池跟电池自己电池一跟电池二的问题，不是这个意思。那在通别，他说满字，满字长，满跟长是实，但是呢是半字无常，那就是通见，就是全。满字长是实，半字无常是全。你把这个满跟长圈起来，然后半跟无常圈起来。你不要看这样子，这个表呢事实上就用了三四页的东西，就全部画在一张表。来，再来呢，四悉檀你们就不用问啊，四悉檀哪一个悉檀一定是实的，就是第一悉檀，其他三个悉檀就是全的啊，就当然答案就出来。所以说你的行里面有，而且你在教行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缚有脱嘛，他就说解脱的里面你还有分所谓的有三个悉檀是方便说，第一悉檀才是真实说嘛，但是离了第一悉檀其他三个悉檀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就是说所有的全法还是必须在实法上来用，也就是刚才讲的所谓的用里面，你真的属于实的用，也就必须要有所谓的实相作为体，那个用才会是属于什么实的。这个表讲完啦，就是代表205页到206页到207页的上面大概都差不多结束了。 乍听之下忽然搞不太懂他的全实，但是就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再乱一次好不好？还有，我们再乱一次。你们边看那边，我边画这里哈，这样就比较能够理解，叫做相辅相成。先不用抄，我们待会如果时间，反正今天没在机嘛，我们就只是讲这架构，讲完可能五点就到了，我们就可以休息了。你们在慢慢抄，我就不擦掉。第一个他是讲说，第一个的分为理，分为事。然后这个理跟事全部会合为第二个叫做礼教的礼，这样可以理解。你们不要抄，我刚才已经说了吼，待会抄我就不等你了，我就会故意讲很快，你就害了别人。然后呢，那他的教呢全部分出来，那他的理好既然是死了我就不谈啦，就全部这没话讲了，只要是字形的，那在画他的部分他再把它分开，这是画颜色。来，是什么？教跟行，对不对？教跟行嘛。那教是属于上面的、啊。那行，那教是属于实的，不用谈。那行的部分呢，有浅深的差别。那浅深的差别的话，那浅的跟深的难道一样吗？他说没有，浅深的差别有顺理跟违理。好，那行。既然有要分的话，它是要分行，所以说呢，这个行把它分为有所谓的缚跟托。托实的，缚呢是属于虚妄的。那我们谈经教是谈有用的嘛，所以说就谈托的部分，对不对？要谈托的部分，所以既然要谈托的部分呢，好，接下来呢，他再把托的部分不要画哦，你看我一直换颜色就被我骗了哦。来，再来托的部分，他就把它分开为成为什么？有没有看到有因果？就是说你到底能不能，我们能不能开始看到有没有和？到底能不能克果，可不可以克果，就是能不能真的有效果，还是它只是占用的，还是占用的。好，那既然可以克果的部分，克果的部分就代表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因此它后面五项才从可以克果的地方开始再谈下去。所以说从可以克果的，那这个再来就是体跟用，体用以后所有的法只要是合于顿的，它就是要顿的，然后有实相的才是属于顿的，那如果没有合相实相的就是见，所以用里面有分两样，对不对？所以要画条线过去。再来往下呢，见顿以后是什么？开跟合，那会合于顿的跟不能合于顿的，然后呢，合于顿跟不合于顿以后，它再往下会合于顿的，因此它就是属于满字法，也就是属于常住法。那不合于顿的是属于什么？半字法，也就是无常法，是属于无常法。那无常法它往下的话呢，它当然就是所谓的三悉檀，因看对象而后应用，就是所谓的三悉檀。那属于满字法的呢，它就是第一悉檀，所以它是常住法。所以你们刚开始有点迷糊，不难呐、啊，就是这个地方一直在画这个线，画到 OK 是解脱法的时候，才开始平分画下来，就是在这个地方，红色帮你们去，最后就是谈到是属于脱法的时候，解脱法，它前面在帮你圈。什么是实相，什么是东西，什么是理，什么是事，很多法都是有理事有理教，这么多有教也有行，他告诉你最后你要谈的是解脱法，我才值得往后谈，前面是在开始帮你删去，删删删删删删完以后，好，解脱法开始帮你分，解脱法里面再分所谓的第一跟三悉檀，目的就只是这样子。所以难不难？不难啊。说所谓的方便品，最后告诉你这边这一些是方便，这一些连方便都够不上，被删掉的。好，可以抄了，你们都抄完了，对不对？ 可以用彩色笔抄比较容易看，彩色是有它的效果的。好，让你们画一下，我等你们三分钟哈。用彩色的画，尽量看看用彩色的画比较好。没有彩色笔，没有颜色器，我可以借你们。我有红笔、绿笔、黑笔跟蓝笔。你们，我跟你们说，你们带三个颜色的笔画起来后，真的回家看方便很多。你会发现哪个颜色一直少掉。好啊，那这个十法你们都画好了哈，板书的地方画好。那我们来看204页，204页。那这个十法呢？来，204页，这个十法有八番啊。他说这个有权有实，哎，要从有权有实，一权一实这一句话来开十法，不是全部都有这个十法。他说我今天就从哪一句来开呢？前面有四句嘛，四句当中我挑有权有实这一句，我来开十法。那这十法呢，就是我们刚才列的1、2、3、4、5、6、7、8、9、10，对不对？有十。那他现在开始介绍说，那这十法的名呢，就是第8到第9行，事理理教，教行附托，因果体用，见顿开合，通别悉谈。好，那这十法升起的次第啊，他说因为理事啊，有理事才会有教，有教的话呢，你才有可能才有行，对不对？所以说有理教，你看这边理事而后谈教，而后有教，而后才会有行，有行然后才有附托，而后有托才有后面。你看到都是走那个线的那一条线，有往下滑的那一条线。那因为有附托，那有附托当中有托，有托而后你才需要来看他的孟克果，就是有果，有果的话才有能够所谓的用，有用的话呢，你就必须开始谈他的见顿开合四悉谈，就一路下去啦，就是叫做它的升起的次第。好，然后再来解释十法，就是205到206啊。那接下来请各位开始往后面，这105、206就讲完了。所以我们来看206的下面第19行，找到了吗？第19行引经证来说明这十法不是凭空跑出来的，这十法是经里面都有讲到的。好，引法华经证，第一个是从法华经每一个品来挑出来。第一个他说不如三界见于三界，三界是属于事，不如三界见者就是属于理。所以说呢，这个事理有凭有据。那再来看理教207页的第一行，诸法即灭不可言宣，是属于理，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是属于利。那方便利，以方便利为无比丘说，那就是属于教，然后这是属于理教。第三个呢是属于要教行，那他教行的地方是以行为主，若闻此经是善行菩萨道，是属于谈行的部分。那谈行了以后呢，第四个是要谈附托，第四个谈附托之后他就讲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所以说是代表能够克果的嘛，说要谈这个。第五个的部分他是要谈呢因果的部分，种种因缘而求佛道，但离虚妄名为解脱，所以呢未得一切解脱的部分他就不谈啦。那现在往下他要开始谈第六个部分，开始谈体用顿合那些的，尽行诸佛所有道法，道场得成果。第七个呢他是要谈用他引方便品跟从地涌出品，我引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见六道众生以后，他就始见我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入如来会，除先修行学小圣者。那小圣者的话呢，是属于见法，佛眼观见六道是顿法。穷子出逃，中间克愤，后则复财。这是穷子啊，刚开始看到爸爸的时候跑掉了嘛，后来他找回，他回来，他在那里修行啊，把他自己当作客座贱人，在那里除愤，一直要克愤。后来他继承这个长者所有的财富，就是叫做复财。那是属于八，就是合跟开，它到最后能不能跟顿法合，那我们要取的是可以顿法合的，那叫做属于十的部分。那不能跟顿法合的地方属于剑法的部分。那化成玉品呢，出席化成后引宝锁啊，出席化成是属于半字法无常法，最后到了宝锁的部分是属于满法常法。然后最后种种欲种种性相性意念等全部啊，这些呢有的是三悉檀，有的是第一悉檀，最后他就把它开显。这样了解了？ 好，最后呢，好，既然整部经都有谈到这个，那在你法华经都有谈到未必在方便品适用啊，他就告诉你方便品就可以把这十法也具足，所以他最后就要引这个方便品来看看是不是具足。来，我们来看看方便品是不是具足。他就说经引方便一品啊，虽然没有按照次第，但是一样这十文啊都可以具足。来，那你看看这十文有没有具足，你看二十八行是一，对不对？第十六行是二，第三在十九行，第四在第十八行，第五在二十一行，第六在二十行，第七二十二行，第八二十三行，第九在二十四行，第十在二十六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有。我还是帮各位我们来看一下，从二十八行第一项底四，所以者和佛悉成就第一稀有，一直到诸法实相，那这全部都是属于理的部分。那所谓的诸法如是相的相的部分呢，就属于事，所以他从理事来论全实。那再来从理教来看的话呢，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属于理，那他的教呢，他开种种门，其智慧门难解如入，所以一切的事理全尽智啊都名为实啊。那为他为众生而后施设全变阿含言教，那阿含言教是不是智慧门？也是，这是从理教来论全实，就是主要是在谈教的部分啊。所以他说种种的一切的教，所以他教的地方比较多。然后呢，教的部分接下来是要谈行的部分，所以以行为主，所以者和佛成清净，一直到名称普文啊无量教法，这是从教行的部分，就是说种种的法门都开始谈。那从行的里面，他谈他的缚跟脱，重点要放在脱。那这地就是第四，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这从缚跟脱。所以说他最后要谈的是所谓的脱，所以他的脱是以佛果为所谓的究竟，不是声闻知佛的问题。第五个呢，无从成佛以来，成佛即是果，果必有因，即是从因果来论全实。所以呢，成佛以来他要谈的地方，要谈的是客果，那这个果是指佛果。第六项，成就甚深未曾有法，乃至意趣难解，从体跟用。体的部分呢是什么？意趣难解。那用的部分呢，它当然可以分全实，有所谓的顿，用顿跟用见的部分。第七个，那用顿跟用见呢，就必须要看它种种因缘，一直到它令离诸浊，所以它的用跟用里面有分顿法跟见法，从见顿来论它的全实。那见顿论全实以后，他要看他能不能合会到所谓的顿法。第八项二十三行，所以者和如来方便之见皆与具足，能够合到顿法的称为实法，不能合的称为见。那所以第九个呢，诸佛为大事因缘故出于世，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这是从他利益众生的地方来论他的全实，也就是满智法跟半智法。那取要言之，佛悉成就，这是指三悉谈，直指不须复说，是属于从四第一义悉谈来谈。那从上面来看，就全部就是四悉谈，就是直指不须复说，是属于第一义悉谈，因为他们很难讲，也没办法理解。直指不须说，诸佛甚深，对不对？他们不能理解，所以他说我纵使说了也不能理解。那些有些人还会回谤啊，最后等到他们舍利佛三请，佛也三指，最后他们有人离座以后，佛才说，那个在之前佛一直跟他讲说直指不须说，然后最后呢佛说取要言之佛悉成就，是佛开显以后，那他开显的时候还有用三悉谈来做一个开显。那他之前说不能讲不能讲，这地方是要谈第一悉谈，就是次悉谈论事。来208页呢，他说这一段的长行是名主佛的全实啊，那佛佛皆然啊。但是呢，《法华论》里面有提到一个说，诸佛的智慧甚深啊，这甚深呢，还有他所证的也是甚深。这甚深有五个意思，从五个角度来看，意甚深、实体甚深、内证、依止、无上甚深。好，那这只要知道说他的甚深实在是太甚深了，从五个角度来看还是这么的深。再来108页，他引那个寄送，就说在长行里面可以有十亿都有，那在寄送里面是不是可以呀？他说寄送也是可以的，寄送也是可以的话呢，第一个在第十八行， 为佛与佛偶乃能究竟，这就是说无量福无成就。那诸佛偶能知，这是体，所以说这从体不变故觉，由是能够自证成就，随身众生说一切诸法相等。所以它是从理跟事，理的部分是诸法的体，那那个福的话是属于事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呢，在第五行的部分是理教的部分，无上甚深正大菩提，这是智慧门，为说阿含的意义甚深。所以说它虽然有理跟教，教看起来虽然是阿含，但是它的意义甚深，属于教。那教有分教跟行，进入第三个，在第七行，诸论就是这些论解啊，佛成清净百千佛，这是修行甚深。那勇猛精进名称普闻，这是增长功德，这是从教跟行的来说。第四个呢，是在这边好像省掉四，不好意思，这边应该是省掉四，我印象中是看到四没有，有吗？应该是没有。我们到第五个，论从论呢，您这个论解，论解呢，他就说论解呢，这个论不是诸论的意思，他说现在我要开始谈无从成佛以来为说诸如来功德成就法。如来成就法，这是从因果来谈，因果来谈，因果的话就是克果不克果，那就是说最后他能够成就如来成就功德的成就法，他要谈的是能够让你克果，能够证得如来功德的。那第六项呢，在第九行，那如来功德成就的方法呢，他说这样的成就是甚深，是未曾有法。那他的意趣呢，他这是他的体，是微妙事甚深。那他的用的部分呢，意趣难解等无量甚深甚深，这是体用的一个诠释。第七个，在第十二行，无数方便是教化说法，所以他就是开顿法跟剑法。第八个呢，也没有，对不对？跳到第九项，第十三行，如来方便之戒乃是深入无际，这是指自身成就不可思议啊，这是说明他的利益能够胜一切菩萨。那另外一个是能种种分别悦可众心的话，是言语成就，也是利，这就是说他的利跟义，就是他的满字法跟半字法。然后最后呢，子子不须说，还有取要言之，取这里面就是禅四悉檀。好，小结，不论是长行寄送还是诸经，总共来说就是说，对，我们在谈这个论这个十法都可以符合，不论是呢修多罗，修多罗就是属于长行，还是优波提舍啊，就是属于论的话，都可以合，都可以合合这个呢十法，都十法来论都可以。那既然十法是可以来论全十的，所以说接下来他就告诉你说，那这个全十呢，这十法在全十上要怎么分配。他先要告诉你这十法确实是在经文里面有嘛，那才可以从这十法里面来讨论全十。所以第二十四行开始要结全十，把这十法呢结为三种全十。本来十法各自有全十，那现在再从整个来看，把它们变成一组一组来谈，那就把它分为三组。209页的第一个是通结，就是十种的通四教，和四教每一种就有四，都有，就是四教的话，如果每一个都有十法的全十的话，就变成有四十全十，就是四乘十。那现在他是说，那我们还是要把它分类。他说怎么分呢？第一个是通结，就是从自他、自行或化他、自行全十或自行全十、自他全十来分。那分的话呢，他说属于自证的话呢，第四行属于在三藏教里面属于自证法，就是属于自行的。那如果是说几十法利益众生的，它叫做化他全十。那自他全十当中呢，就是化他的十把它合成为全，自行的十呢合成为十，这里面就叫做自他全十。那其他的呢，不论是第六行余三教，就通教别教跟圆教也是如此，属于自证的叫做自行全十，属于化他的部分呢叫做化他全十， 再把自他各分为各自权，各分为自行是实，化他是权，叫做自他权实。再来呢，这是从整个来看自行跟化他，另外一种是把这十个啊自己来拆开，哪一些这十个里面哪几个是属于要属于自行的部分，哪几项是属于比较是属于化他的部分，哪几项是属于比较有自他两者相间的部分。当中呢，自行的部分就是属于有一三四五，就是四理、教行、附托跟因果的部分。那化他的部分就是理教跟开合。那自他的部分呢，就是体用见顿通别跟悉檀，比较涉及有第一义的部分，对不对？那自行的部分都比较谈向于所谓有没有自己有没有趋正的部分。好，再来别节，上面是通，下面是别。别的话就是有判四教的全实跟四句来判全实啊。四教的全实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藏通别，他说藏通别啊，第十四行有没有看到藏通别当分都是属于化他，把化他圈起来，化他全实都是随他意语。那原教的部分呢，就全部都是自行，都是随自意语。这样子的情况看起来不觉得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你把它全部想清楚一点，就会变成是一个，这边可以擦了吗？白板都好了哈。藏通别圆在通判的时候，他说每一个自己里面都有一二三一直到什么十吧，每一个都有，对不对？所以说加起来会有四十全十。你们先不要抄，我待会会改来改去，你们回去要想着你要画的，这会变成有四十全十通判的嘛。那现在在这是别判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说，代表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变成是我每一个教法里面，他告诉你说有四十全十以后，就变成是我藏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是属于，就是有一些是属于全法，有一些是属于什么实法嘛，所以它就是有所谓的各自在分为自行、自行全实跟化他全实，还有自他全实。所以说每一个里面都有全，每一个里面都会有实，每一个里面都会有全，每一个都会有实。假设啊，你们回去再把它写详细这样子。那这是属于通判。那现在别判他就告诉你说，但是呢，跟他的比起来，我们直接用教的角度来看的话，藏通别都是属于全，只有圆的话是属于实。所以说那到最后他从圆教里面再看，圆教里面的实才是真的实，就这样越分越细啦，一步一步拆下去。所以这看起来文字很绕实，到最后你就告诉你，从这样看呢，每一个教法里面都有他的实法，然后呢原教里面也有它的全法，但是呢你要跟原教比起来，前面都还算是全法，但是你说原教里面全部是死法又未必，原教里面还是有全法。那你说藏教里面都是只有全法吗？说未必，藏教里面还是有实法。因此这样就不会执着在于它一定是只有全法不值得学，你就会知道说全里面有实，实里面有全，就是代表什么相即性、相摄性，这样子包容性就会大。我们对于别人的经教敢不敢忽略，就是对于三藏十二部经都不敢忽略了。他的重点讲到后来，智者大师这样种种开显，让我们打从内心相信一件事，所有的教法都有它的全实，只是看我们的根性能不能看到那么深的那个意啊。说阿含意甚深啊，他刚才就讲阿含意甚深啊。好，下面的四句判全实，所以说随他意语是属于全，随字的话是属于实，双取的话就是意全意实，双非就是非全非实，最后结成三番，就是第一个是善巧用方法，第二个方便，第211页的方便为入实之门，第三个呢212页方便即真实。好啦，这边上不到啦，210页是上不到了，我下星期从210页开始上齁。那今天要回头把前面有跳过了一两页先回头上完。好，我们回头这样子，这个十法的部分没问题了齁。 那我们请回来前面，把前面的那个四句判全十还有五十就解看一下。嗯，199页，病苦很苦耶，我看到这样子都心肝感扣，可是你还是要来哦。就是虽然知道他很苦，可是我知道事实上他回去只要稍微躺一下还是可以调整的，然后有人送他回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如果说经文真的好还是要来听的意思就是在这。可是当然他的苦我相信苦，就像我头痛痛不痛，我撞到痛啊，东西好还是要写啊，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嗯，你们应该现在慢慢可以理解我对智者大师的喜好在哪里，还有对他的那个为什么把他这么样的尊崇，愿意花时间。他让我们对于很多的执着，在他读他的经教里面，他不一直告诉你说你要看到诸法的圆融性，诸法都有全实，他不用这样的一句话讲，他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告诉我们说，横开纵开，横开纵开，你不断的在每个章节都跟他横开纵开之后，脑袋里面就知道他要讲的是这个道理。而且这个道理一旦透过他的横开纵开都开完了以后，不用他讲，你自己就已经根深蒂固，很清楚，很有笃定的，不用被人家，不会被人家动摇了。那这对于我如果这样讲，你们可以想看，当我们相信每一个的相即性，就是你在坏人的身上你也可以看到他有可能改善的一面，你在好人的身上你也看到他有可能造恶的一面的时候，也就同时会看到自己内心，在一个我现在都觉得我是善的情况下，我只不过是我的恶心未起，所以说我是比较很谨慎的防范，不代表我恶心未起我就一定是百分之百不会起，会看到它的相即性，所以那种警戒心跟那种自己的会就低为摆很低了，就会情愿摆很低。所以我透过读他的东著述啊，把这一个东西放在心头以后，会发现我原来在做人处事乃至于看待周围的事物上的那个自在性，自己所得到的最大的自在跟最大的快乐，就是我能够把它尽可能的白化，尽可能的用我的心力去把它让别人知道，能够作为我的报恩而已。这样理解了，就是我为什么后来愿意，就是因为我在它里面看到它有这样的一个美，还有它如此的一个做法，让我们会打从内心的幸福。因为如果智者大师不透过经教的横开跟纵开，我们会说那只是你说的，但他今天引了这么多的经证，让我们知道横开纵开都可以，甚至有时候还会引到阿毗昙，有时候引到各经，他不看清任何一部经，那的一个情况下，他把横开纵开让我们知道说每一法的相即性还有每一法的无限可能性之后，我们是不是对于自己的下一刻会更珍惜，就是如此。所以愿意，为什么我会一直说他真的好啊，你们看我这么快乐在看他，那我相信你们读他的东西，虽然因为在我的课堂上进度比一般的，我的进度事实上我自己知道，好像很多同学跟我讲说比一般的讲经快太多了，所以有的同学都一下不太适应，那我是告诉你们，虽然快是快，但是你可以，你至少你抓到他的宗旨。那如果我讲慢一点，你可能得到的，我有的技巧就这么高，我讲再慢你可能得到的也是这么多，所以说可能别的人讲的慢你会得到更多，但是我讲的慢你可能得到的也是这么多，那我情愿我讲快一点，是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口才就只能讲到这么多让你知道而已，这样了解吗？至少我把他讲的我想要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然后如果说讲太快听不懂没关系，我已经做了很大的开放，我以前的课是不准录音，不准录影，不准有照相，不准抄笔记，不准拍照，现在我让你们可以拍照可以录影，还有帮你们板书还放上网路上，这个已经是，就是为什么，因为既然知道他要讲快，我就让你可以复听。嘿，好，所以了解了齁，然后来我们开始199页，你们都翻到了一个199页，以全实来示方便啊。他说呢，这个全跟实啊，有就说一、就说二啊，然后还有一个天台判。第七行是就说一，第十四行是就说二，第十七行是天台判。在每一个的就说后面，智者大师都还会很简短的呢，用一两句话批评一下，这样子，他就是说为什么他不可以。那他说的东西你会觉得 丙经也是真的是有道理，虽然有时候看他的旧说都已经觉得非常赞叹的，但是自己当时一点醒以后还发现，哎，真的还是不够究竟，不禁赞叹赞叹。旧说第七个旧说，他说所谓你旧说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划线哈、啊，因为你划线你下次又搞不清楚他是旧说还是正说，划线尽可能划到智者大师说的话，当他说不要他觉得不要的东西他前面会说、啊、你都觉得很好开始划线，后面告诉这此非精品之意的时候你完蛋了，你划下去所以我刚才告诉你是旧说，就是叫你不要划哦。他说方就是法，变就是用，那这个方呢，方的话呢，有法的话当然是有方跟圆啊，用的话也就会有所谓的差会啊，就是说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啊。那所谓的三权就是把它当成是矩是方，那意思就是规就是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个是另外一个就是从那个权跟实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把那个权跟实用方跟法或者圆跟矩来看。那第八行的中间是一个权，他就配后面那个实，第八行后面的实。他说所谓的权就是又若自应于矩，那就是善用偏法。如果他又善用于规，就是画圆的圆规，规是画圆的，矩是画方的嘛。所以说你画方的东西就是属于矩，就是偏法；画圆的东西是规，规的话就是画圆的，就是善用圆法，那是属于斗慧。那这两种呢，一个叫都是斗慧众生嘛，对不对？就是等于是你在应机的话，你有一种是用偏法，一种是用圆法。那权的方式呢，就所谓的举法的话，就是像那第九行中间，如偏举子，那以目偏处，是在是举偏法，以目字来跟他叫他去看那个，来让他吸引他。那就这种的话呢，就是要这种情况，就你必须要用什么，就一用法来试方，就是要来试他的方，就是属于偏法，就是来试他的偏。那如果总举子是圆处，一目圆处就是密，密以试法，密就是因为他这个所谓的实法圆法很难直接点出来。那小节十一行是小节，举偏法四方便，这是属于随众生欲，非佛本怀，非佛本怀。那如今呢，令离诸浊出三界苦，这是旧说是这样，哎，看起来已经很不错，对不对？智者大师告诉你一句话，是故如来殷勤称叹方便，这句话就告诉你说，上面这样的说法只可以解释其他经，非精品义。为什么？因为是故如来殷勤称叹方便，称叹方便说你所谓斗会众生的东西全部都是方便法，没有所谓的全实可论。他上面不是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说，你看哦，第八行有个斗会众生，第九行有个斗会众生，只要是属于斗会众生的全部都是，以智者大师来说都是属于方便法啦，所以说根本没有分全实，上面全部都是属于全法的意思。嗯，了解咯。好，来我们再来看，所以说刚才那些看起来都已经不错，智者大师一句话就把我们点破了，斗会众生那四个字就已经可以把它全部都散掉了。第十四行就说了，他说方便是门，那门就是能够通，通于所通，通于你所要去的目标。那方便权略啊，即是弄影啊，即为真实做蒙啊，就是为了真实来开这个方便路啊。那真实得显啊，功有方便，真实为什么可以达到呢？是因为有个方便来让它进来。所以说从能显得明啊，以门能显就是说因为这个方便能够显真实，所以这个能显就是指方便，所以这个能显得明就是要叫做方便，就是这个门那个，所以叫做方便品来示方便。那如今呢，开方便门是真实相，所以第二品就叫做方便品。这当然是说啊，这一种意思啊，你可以解释其他经，可以这样子讲说它通去哪里，但是这一品经呢根本不是这样，因为它在续品的地方就告诉你它已经要显真实了。好，那智者大师他怎么判呢？他说啊，所谓的方，这开始才是智者大师的意思咯，这边就可以开始画了齁，你们可以选你要画的画啦。方就是密啦，变就是妙，密跟妙都是真，都是实嘛，对不对？密跟妙都是实，所以说妙达于方即是真密啊。所以说妙达于方即是真密，点内依离无价之珠啊， 就是那个有一个叫做细珠玉，你们现在法华经都听完，应该都讲故事就很清楚。细珠玉嘛，他喝醉酒，人家在他脖子在衣领上系一个珠啊。那另外就是禹王顶上唯有一珠啊，这是他们与诸魔战呐、啊。这是说这个无价珠内衣里的无价珠跟王顶上的那个珠啊，两个是无二无别的啊。那客座这客座人，客座人就是他虽然自己以为自己是贫穷的人，但是让他是长者子，这个是实的地方。所以说客座人跟长者子应该是无二无别，不需要你还要去斗会，甚至还要一个门来通，他本来就是同一个。他智者大师说他本来就是同一个，不需要所谓的能显，还有所谓的能通，不需要这样子用所谓的二别法，他本来应该就是同一个无二无别的。所以说经来讲的话，唯我自是向十方佛一览，直子不须说我表妙难施。两百页，是故以密来示方，以妙来示偏。这样子呢，密跟妙都是合于实的，才是经这一品的意思啊。妙不妙？真妙吼！对对对，好啊。所以说有时候被智者大师一点，就发现啊，原来我们都会被人家带着跑。来，再来料简的部分啊。他说第一个，前面不是有三种解释，对不对？刚才是不是你各位你看到那个你一百，如果搞不清楚，我们看199页再看一次。第七行是不是有第一番解释？第十四行是不是有第二番解释？第十七行才是第三番智者解释嘛，对不对？这样很清楚。那我们看两百页就会很清楚它的料简在讲什么。第一番就是指那个旧说第七行的部分，它是谈体外方便。你看它是不是属于体的方体外方便？他说你要另外你要斗化众生嘛，最后是这个外面以外的是随他意语，这个完全没问题。第二个呢是体外方便里面的自行跟化他两种都有。自行跟化他，就是说你所要的答跟你所要的能显，还有你所谓的门这条路的意思。所以你有自跟他，有里跟外。好，这是第二种解释。第三种智者大师说的是无二无别，衣领珠跟顶上珠，事实上它是无二无别，所以它叫做同体方便。如果各位不清楚那个所谓同体的意思，请参考上个星期我发的讲义，还有上个星期晚上班摩诃子观的 MP3 跟那个录影带，他讲那个法界观，就是大圣自体门的法界观，就是同体的，可以参考那个。虽然那是华严的，但是那个时代呢，华严跟天台在观法上啊，并没有排斥对方。再来呢，第八行到第十行，他第一个啊，第七行就是原来前面的一般说，那第一个啊是属于非能入非所入，两者都就是属于双非。第二个是属于能入非所入，是属于他能够能显，从能显能通的角度来说，不是谈他背后所要达到那个实相那个目标。只有最后一个方便品才是真的谈实相，是他所入啊，是从目标点终点来看。好，这样很清楚了哈。所以说故知第十一行，故知名同意义啊，虽然都是在谈所谓的方跟变，但这意思差了太多啊，世人多不见此意啊，浪式方便品就随便谁想讲一讲而已啊。好，第十二行，方便品跟权的有什么差别呀？他说啊，有四句可以来说啊，一个方便破权，或者权破方便，或可以方便修权，权修方便。第四个是方便即权，权即方便啊。他说啊，这一些里面的第二十二行第一句到第三句是谈其他经的，就是谁破谁，谁相学修谁，就是有个隔别性。智者大师说只有第四句相即性无二无别才是精品之一。22、23行有没有看到？只有第四句这个相即啊。所以说呢，全即方便，无二无别，低头举手皆成佛道。为什么低头举手皆成佛道？因为在自体因果上做的功，不论你做的再小的事情，最后还是回到你自体的果上面啊。所以说方便善权，不论你做的就算你是自行还是化他，到最后回到谁的因果上？回到自己的因果上。所以说我今天假设我再举个例子好了，我今天刊物表我不把它登上去，假设你让你以为我的书都很好没有错误，但是这个骗人的因果回到我的身上还是回到你的身上？我的身上啊。所以说不把它登上去，登上去你买是你的甘愿啦、啊、是你在因果上，不是我的因果上，这样了解了吗？从这个角度看到的话，你就很多事情就很豁然，你会很自在，我相信你们也会越来越自在。嗯，好，来我们来看看五十全十啊，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怎么觉得我好像才刚刚看到你们就又要下课了？五十全十啊，他说有这个是旧释旧解， 所以说你看这个旧结啊，来看一下，你们先不要画哦，这是旧结，这是旧结。旧结的话它有个阿含、般若、方等、法华，请把第十六行的方等改为涅槃。第十六行有没有方等词改为涅槃，请把它改成涅槃，改了吗？好，请问一下，少跟智者大师的五十少哪一十啊？他也是五十啊，少哪一十？因为他把法华跟涅槃分开了嘛，所以就变成只有四个啊，少哪一个？少华严十，对，少华严十。好，来，我们来开始看第七行开始。他说这个阿含时啊，他说在这里面有不论阿毗昙或者是一些，他都是属于无常里，以无常为主。他说无常，那智者大师又告诉你说，智者平，第七行的后面，智者平，智者大师说阿含时大部分都是这个无常，都是属于对治法。那属于对治法就是属于三悉檀，必须要看他是用什么法，而后对什么法，所以他是属于什么随他的，是属于三悉檀，不是属于第一悉檀，非经所用。那般若的话呢，他是属于主要是要谈即空。即空造假，而且知道这假是有假，有是即空。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什么观想，把观想两个字圈起来，第十行的观想两个字圈起来。那方等呢，他说方等的话呢，你不论是帮你有个忙，十二行有没有一个失意，十二行的静明失意找到吗？请把那个失意啊也加上像静明一样的一个双挂号，那个双剑，那个叫什么书名号啦，失意经啊，它是主失意经，就像镜明一样，那样子做两边都是尖尖的，对不对？你把那个失意也画起来，听了解了解，就是本来他写一个失意嘛，那把失意的前后也加这样，它是指失意经。他说呢，这个里面他像你失意经，他有谈到一个第十二行一个内见空，内证见空，有没有找到那个内？把内圈起来，那十二行的中间偏后给我们外变动应用，有没有外？把那个内跟外圈起来。他说你有内有外啊，那就代表说你没办法入相即不恶，就是你没办法入无二无别，所以它是有恶的。只是从那这样的话呢，就不是今天所要谈的有内外的问题。那法华的话呢，他说这过去他虽然法华使我们当然很好，可是他说这个法华，对方这个旧说的法华，他说他可以造三，那三是全四一为十。他说但是呢，他说这个法华的三全不会十，所以说他并不是说他这个四一的这个十啊又没办法会这个三全，所以说不是现在所要谈的。他是在批评过去有一个人，他也有开法华史，但是这个人的法华史的定义不好啦。那这个再一个涅槃，涅槃时，他说这个涅槃啊，就是金刚预定。这个金刚前是指金刚预定，那个预是譬喻的预，定是指禅定的定。在金刚预定之前呢，无常是全；金刚预定以后的那个常是实。那智者大师就举了一句话，很好，这句话你们可以画。道前真如意是常，道后如梁智意是全。就是说在道前，就是虽然在金刚预定以前，但是只要你所行的是属于和可以克果的，是属于真如的，那也是常法。那在到了你证了金刚预定以后，你能够如量思维看到众生的差别下的这个分别字本身呢，虽然你现在是实，你已经证实了，可是你看的这个还是属于全法，等于是你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全时并用，看怎么处理。好，再来第二个也是旧说。那这个旧说呢，智者大师批评就是说，有人把那个我们的全时看成是属于第二十三行的叫秤锤，秤锤的意思。那智者大师说这个秤锤啊，虽然是第二十六行，你看二十六行，他说秤锤好像看起来叫智能啊，各不包含啊，就是秤跟锤你没办法合啊，意不容妙啊，所以说不可以用它来谈方便品，因为方便品本身要是可以相即的，无二无别的。203页就是把刚刚前面的这三种说法又分成123123。好，那二十行的部分呢，请看到202页二十行的部分，智者大师就说今此啊但得出一，就上面这些说法都只得到一个概略的，那实在是呢次非三假空有皆属啊，他说这是非空非有为真啊，怎么种种种种，他说这些都只得到初一啊，他说了这么多都只是 不是究竟的。21行他说，今天呢我要好好的来对他做一个解释啊，乃是旁五十的时候呢，事实上都不是初意，他那时候已经显出来了。那他已经显出他自己要说实相之理，而且他要把这个什么要说这个去，就是要排除见次登梯的错，就是要把他这个排除见次，排除见次止观，排除你见次的修正的这样子的一个误解。他说呢，这样子啊，那这些上面这些说法都是可以来解释其他经，不是现在这一品经。智者大师又说，那现在这一品经是什么意思呢？来，各位看一下27行，他说此品乃是如来方便摄一切法。那摄一切法的话呢，这个就像什么空包摄，你所有的色彩所有东西，你只有在一个白色上面或在空间上面，你才可以再放东西。一个房子如果放得满满，你要再放也放不进去，就只有像空你才可以包在那，如海纳流。所以说一支一派，你不可能，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气度，不可能来解释这个法界的这个大都。好，那智者大师在里面呢，他又讲了一个23行地方，贤令众生皆得睹见啊。那这个睹见的话，就可以说并没有前后的开悟不同，同一个时段的正知舍方便24行，所以说并没有他还要用见次法，他直接就是要说他就是要会于圆妙，而且同一个时段就顿法会于圆妙，有没有画起来？好，就是说他正知舍方便哪用，那个哪用就是否定嘛，哪里还会用见次法来会于圆妙，就代表说他是一次就直接会于圆妙，是从顿法来会于圆妙。203页刚才有看过啦，到204、205一直到210页都看过，下星期从210页开始。今天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先看智者大师要说什么，所以说我是从206开始上，那看完以后你再回来看其他的说法错在哪里，这样比较能够理解啦。所以有时候我上课不会照他一页一页上，我会从我的想法然后配合上智者大师的东西回头这样上。好，今天就上到这边。